那看到这个娇慢啊，在经论里面啊，其实它都是说到阿罗汉呢，就是慢呢才能够完全的断尽啊。所以这个慢呢，在我们修行里面，不管是自己或者是他人，都是非常不容易超越的。那瑜伽师地论在卷八十四这里呢，他有提到轻慢杂染。那轻慢杂远离轻慢杂染呢，他说于说法师深深爱敬，就是我们对于说法的老师要有敬重心啊。现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说，我们学习佛法在瑜伽师地论经常用两个词，一个叫因重心，有没有？因重就是恳切，恳切的心，然后再来就是无间啊，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就是精进的心啊。那这个远离这个慢杂染呢，那瑜伽师地论在这里说，我们对于说法师要深深敬重。他总共列了有四项，第一个如说法者，这个如说法者的话就是如说修行啦，如说修行有听过吗？大家如果你有诵律典，我们诵戒啊，经常都有这一个用词，叫做如说修行。如说修行就是如你所说的照着去做啊，就是不是只有说啦，也要会做啊，叫如说修行。那对，所以他说是如说修行嘛，就两个都有了哈。那所以如说法者，那他就会获得大果报，大果修利啊，就能够得到修行的利益啊。第二个不轻法者啊，就是我们不要轻视，不轻法者啊，这个法啊，我们也不要轻视啊，就是我们不要去随便说，诶，他讲的道理呢非常的粗浅啊，或者是说诶讲的道理很是不是佛经啊，产生这样的怀疑啊。第三不轻法师，那这个是不说种姓卑劣，这个是印度的时候有这样的分别了哈，种姓好啊坏。那主要就是说不轻法师，其实如果以现代这个时代来说的话，就是不要轻视法师学识啦、口才啦，有没有外向啦这种啦，那这个就是这个啦哈。第四个呢，不自轻，不自轻的话就是自己哦，就是对自己哦，所以这个轻慢杂染哈，除了看别人哈，还有轻慢自己的也算在内。所以他说不要说什么呢，我对于理解佛法没有能力，我对于理解佛法没有能力，或者是说我对于修正啊就是没有这个信心啊，很怯弱，那这个都是自轻啦啊，自轻的意思。如果修学佛法就是不要自轻啊。所以这些就是在瑜伽师地论所说的哈，远离轻慢杂染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大家把它记下来，也许对我们修行是很有启示的啊。好，再来我们回到补充讲义的116页，这个譬喻的这个地方，五种相上面的框框里面啊，有五种譬喻。第一个是辟宫城门，有没有？这个辟的意思就是开启啊，开启城门，开启的意思就是很像钥匙哈，开启。要进入涅槃宫呢，我们看右边哈，瑜伽师地论说入涅槃宫亦复如是。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先断五下分结，就好像开启钥匙要进入涅槃的宫殿啊。所以断五下分结是第几果啊？第几果啊？三果五下分解，就是我们要进入涅槃城，它是三果跟四果，三果是开启门，四果呢就是住在涅槃城里面啊。好，第二个譬喻我们看二者， 超欲黄欠而不堕落、哦、这个黄欠就是壕沟啦，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壕沟、哦、水沟城墙外面的那个水沟壕沟、哦、超过它而不掉到水里面去。那论怎么说呢，就是左边啊，不，右边，讲错了，右边啊。于涅槃起深坑响，有看到吗？这个深坑的意思哈、啊，不是我们那个深坑臭豆腐那个深坑，哈哈，这个深坑是部位的意思啊，部位的意思就是害怕涅槃，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上过吗？凡夫都是很部位涅槃的、啊，因为涅槃是不生不灭嘛。但是我们有情呢，我们凡夫是喜欢什么呢？欣欣向荣呢，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会对涅槃，他会觉得说，哇，进入涅槃是无我的啊，什么都好像是空的，那就会起怖畏心啊。那这个深坑响就是怖畏啊，对涅槃起怖畏。无明怖畏断无余啊，对于这种涅槃的怖畏啊，完全断尽的话，那就是断尽无明啦啊，因为有无明才有怖畏的。就好像呢，超越这个鸿沟啊，没有堕落到水里面一样啊。这个譬喻跟法合啊。好，第三，三者生其果觉而越度之啊，就是身心爱要啊，就是诶，他非常的果决，就是果断，他一定要，他已经越过那一个壕沟，没有掉到水里面去嘛。第三个步骤就是他一定要进入到城里面去了，他已经身心爱要呢，就是城里面的安乐。所以这个人呢，第三个步骤他就是身心爱要，果决一定要超越了啊，越度之。那论呢怎么解释呢？他说能到沙迦耶彼岸，有没有？这个沙迦耶就是苦身啊，苦身，苦的身。那到达苦身的边境啊，对岸呢就是最后身啊。所以他说能持最后身，有没有？因为他不受后有了嘛，这一个现在的生命呢就是最后有身，最后有身，最后一身啊啊。如彼果觉而越度之啊，他就不会再有，他只要超过这个界限呢，他就得到安乐，所以他不怕的啊，他不会有害怕。好，第三，四者越黄欠矣，必临宫阙。这个宫阙就是宫殿啊，哈、啊，宫殿的意思，就是他超过那个鸿沟，那要。到了那个城门呐、啊，啊，快要不是已经进入城门了，应该就是他还没有到那个皇宫，毕竟了啊，靠近了，靠近的意思。所以在论呢，他说将入无余涅槃界，如毕宫阙啊，就已经毕竟了这个无余涅槃了啊，就是这个身体快要解除了啊。好，五者。非智非愚之所希望，甚床疾铺余路徐路中宫。这个甚床哈、啊，甚床就是慢心啊，甚床啊就是骄慢。你看论那边就有了哈、啊，论那边第二行他说甚床就是骄慢啊，铺呢铺的意思就倒下了，就倒下的意思，铺就是倒下。徐路就是慢慢的进入中宫，这个中宫就是宫殿当中啦、啊、宫殿当中啊。那论呢怎么说呢？他说以断三有的爱啊，于诸境界无复爱生，就是对所有的境界，不管是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他不会再有任何的懒惰了，骗于一切骄慢不起，有没有？他对于所有的骄慢呢，他都不起了，而入涅槃。如非自非他之所希望啊，因为我们如果有所对于自己或者对于他人还是有所觉得自己很殊胜的话，那就落入慢心了啊。所以对自对他 就是再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高盛的心了啊。那盛床急铺啊，就是这个慢床啊，啊高慢的床呢倒下来，那慢慢就进入宫殿当中，涅槃宫中啊。那我问大家，因为在左边的杂阿含经，它是建立法床诶，在论它是盛床倒下，对不对？刚好两个不同的哦。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你要我们要用哪一个？啊？可以两个都要吗？可以啊，就是慢床倒下，然后呢建立法床这样啦哈、啊。对啊，所以我就这样想啊，不然怎么办？因为两个不同哎、啊，我们不可能把那个圣床推倒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把那个法床，不是我们不可能把法床推倒嘛，对不对？我们是要建立法床嘛，所以他一定是要这样理解啦哈、啊，就是。什么慢床，盛床就是慢床了哈，慢的床帆我们给它旗帜啊，我们给它推倒，慢床倒下，法床树立啊，嗯，哎，树立法床，嗯。那这样子就会通了，因为我刚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论会这样讲哦？因为那个经都是建立法床嘛，但是它却是，说是，盛床急铺啊，嗯，不过没关系，我们知道意思就好了哈，嗯 ，OK， 那这个就是五种譬喻形容阿罗汉的五种过程，到达什么呢？止息慢心入无余涅槃啊，究竟的果位啊，这个是阿罗汉的功德。好，再来我们看第五项，第五项的话就是有两种相，安住胜住，就是由行跟住，有没有？由行跟住。那先来看行，行由三相因正了之。啊，就是不共无染，还有呢正一止所依，那这三个的内容呢就是下面的刮胡一二三啦、啊、那什么叫不共呢？他说已经断除五顺下分解，于诸欲中毕竟离欲，就是正三果的圣者啊，断了五下分结的话，他就完全没有欲界的烦恼。所以他说诸欲毕竟离欲，就是欲界修惑完全断尽。所以三果呢，三果圣者他是完全没有欲的了，就是欲界的烦恼完全断尽，欲界的修惑完全断尽。那他还有三恶界的咯，对不对？那个就是阿罗汉的时候要断咯，嗯，阿罗汉的时候要断。好，那这个就是不共啊，不共前面的圣者啊，因为他已经完全断尽，永断顺五下分结故，于诸欲中毕竟离欲，即与世处而游行故，说明不共啊。那这里也许他是指还没有到达阿罗汉的圣位了哈、啊，嗯，就是像上面的断观啊，断五下分结。那第二呢，就是有六恒住常色受，名为无染。这个六恒住呢，我们在书本的110页有上过，就是我们六根永远保持正念正知，只有阿罗汉做得到。这个六恒住就是六根啊，六根对六境都保持正念正知不颠倒，那就叫做六恒住，那只有阿罗汉做得到啊。好，再来第三， 于一分法失则远离，就是恶相恶马，于一分法失则习静、哦、你看哦，他说圣者也有所选择的，选择一些东西要远离，选择一些东西要清净。那远离的就是这些恶马、恶相、恶车啊。那要清净的呢，就是衣服、饮食，就是四衣啦，衣食住药啊。我们看一下住脚哈、啊，大家看一下住脚，住脚一，他说不与暴乱恶相俱行，不与暴乱众居恶马、恶牛、恶狗共行。我其实我有点想不通，阿罗汉他不会跟这些暴恶的众生一起走路，我想不通是什么意思。是你们觉得呢？是有什么意思吗？为什么他不要跟这一些众生，他要远离这一些众生，为什么？哈，但是这个不用阿罗汉啊，平常的人也会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里，我再去查资料看看，因为他这里是讲圣者嘛，哈，我就觉得，哎，他没有讲很具体的理由啊。不过下面那一个就有，就是住脚恶啊。那远离的 ，OK， 我们先不看哈。那清净的呢？他说有四种一，四一。那四一的注脚二第二行就是衣食住药，这个就是生活用品了哈，衣食住药。他说菩萨于此若得出弊嫌少啊，就是菩萨如果得到衣食住药啊，不管是很粗的很少，或者是激流，这个激流的意思就是故意刁难呐 啊，可能别可能人家。要布施给你，但是他故意拖啊，哦、一直拖一直拖这样，或者是轻蔑啊，轻蔑啊，不敬，然后菩萨的内心都不生愚闷啊，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啊，不因为意识住要的这一种不圆满啊，哦、他会退步啊，那这个是菩萨修学忍辱依止处苦啊，他会。要面对的啊，那菩萨跟阿罗汉都一样咯，如果是照这样讲的话，对不对？因为注脚是讲菩萨嘛，但是我们上面的本文是讲圣者啊，声闻圣者，对不对啊？所以声闻圣者也是如此啦，他不管是得到的衣食住要好坏啊多少，他都能够随意而安啊。OK， 我们再来看117第五项的第二个啊，游住啊，游住。那他说如是于行善清净仪，复由无相应了之住啊，这个就是圣住啦，我们前面讲的圣住就是这个住啊。他说有五种相，就是下面讲的一二三四五啊，由此而住，若此为一，由此离系啊，若此为一，由此相应啊。如果你只看这五个名相，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下面就是广释啊，哈，他说什么叫做由此而住呢？就是住在不动心解脱啊，所以这个不动心解脱呢，就是见法涅槃，不动心解脱啊，这个不动就是见法涅槃。在阿含经的见法涅槃哈，不是见到位哦，是阿罗汉哦。见法涅槃啊，是阿罗汉，他是三毒永净，就是不动解脱啊，哈，是三毒永净，贪嗔痴都没有了啊。OK， 那第二个呢，他也是一样哦，除浅 一些东西跟忍受一些东西啊，就圣者他也是要除遣，除遣什么呢？游行散乱，游行散乱就是不要经常去游荡啊，让自己的内心散乱啊。啊，有些人是说，哎，他要去旅游啊，要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持自己的话，有时散心回来更散乱，对不对啊？那所以游行散乱，圣者呢，他就会谨慎。再来呢，就是屈劳因缘，哈，就是屈的意思就是劳苦啦，劳苦的因缘，那他也会除遣啊。再来身心疲怠啊，身心疲累的因缘，他也会去除遣。那忍受的话，就是忍受这一种天然的改变啊，寒日啊啊这种，这个是圣者的一啊。所以你看，即使是阿罗汉哈，他们的生活还是跟人间一样啦哈，他还会有一些东西要除遣，还有一些东西要忍受，还是要的啊，嗯。好，第三，有三种杂染离系，第一个是见，第二个是爱，第三个是寻思啊。第一个见杂染离系是什么呢？他说于后有中，心无动摇，就是对于这种邪见啊，他完全的远离，所以他不会对于后有爱啊再有任何的懒惰，所以他的心呢就不会再有想要投生，不再动摇啊，这个就见杂染完全离系。第二，爱杂染完全离系呢，就是对于任何的境界，它不在于飘轮呐 啊，不在于被境界所转。第三，寻思杂染，就是你看哦，他这个很特别，他说寻思为善，无有不善。所以你看阿罗汉哦，他的寻思啊，就是我们讲有三善寻、三恶寻，对不对？贪嗔害嘛，就是三恶寻嘛哈，贪嗔害，这个是我们前面上过的三不善寻啊，就是贪嗔害。那阿罗汉呢，他是为善的，你看这里他完全没有不善的啊，寻思为善，无有不善啊。第四个，他说是依四种境律无动三摩地。那四种境律就是四禅，不动三摩地就不动三昧啊，就是四禅有不动的功德。我在想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啦哈。第四禅或者是四禅又称为不动，早时的空之探就也有讲哈，四禅呢在经典里面称为不动啊，无动。为什么呢？因为他安住在第一宪法乐住，所以阿罗汉呢也喜欢依于这样子的四禅而安住自己啊。最后一个，第五，于无学心善解脱，会解脱啊，心解脱会解脱而共相应啊。又离爱者，于第二生不复生故。第二生的话就是不受后有啦，所以他不会再有第二个生命的轮回，再不会了，就今生最就是他的最后一生啊，今生就是最后一生，他不会再来了。于涅槃色无退转，这个色我想应该就是尘啊，涅槃尘啊，没有退转，克证无上圆满功德啊，阿罗汉他就会圆满所有的无分法身，嗯，所以阿罗汉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啊，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讲到课本的128页了啊。那127页的有一个部分还没有讲到啊，就是大家看一下127页，下面哈，下面的地方，我们的杂含经125经有吗？125经这一经呢， 这一经是没有对应到那个图表的，所以这一经我不晓得是不是第五种相啊，但是这一经就是比较对不到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右腹差别者是名比丘断五支成六支首腹一一四种弃舍诸地离诸觉等等，离诸求啊，净诸觉，神心身心喜啊，心善解脱，慧善解脱，纯意力犯行无上士。那我查了资料呢，他只有解释的是前面的两个断五支跟成六支，后面的就还没有找到解释啊，所以还是不太清楚这里是什么啊。那五断五支，这个五支就是五下分解跟五上分解，这个五支啊就是五上分解跟五下分解啊。那六支的话呢有点长哈，我先念一遍了哈，待会写不到我再写在黑板。六支就是第一个是安住境界，第一个啊，安住境界，还是你帮我写了啊，第一个安住境界啊，写在空白的地方就好了。第二善守律仪，第二善守律仪啊，不是清净的净，清净的净，安住境界啊，善守律仪。第三轨则圆满，轨道的轨啊，那个轨则啊，就是那个则啊，原则的则啊，对，原则的则，轨则圆满。第四呢，所行圆满，善守律仪。第三，轨则圆满。第四，所行圆满。第五，见罪部位。见罪部位。第六受学学处，第六啊受学学处啊，见罪部位，轨则圆满，所行。第四是所行嘛哈，所行圆满。第五呢，见罪部位啊，见到过失啊会产生大部位啊。我们凡夫呢不是的啦，我们见到果报才部位的，造业的时候没有部位的，对不对啊。第六呢是什么？受学学处啊，受学学处就是受戒了啊，受学学处就是戒条嘛，学处啊啊，学处就是戒条戒律，就圣者他们都会自然会受，会吻合戒律啊，他们不会跟戒律违反啊。那这个是五支跟六支的解释我找到的，其他的就是他还没有找到啊，所以等我找到我再补给大家啊。那我们看一下127页的下面啊，有一个圈圈，前十经之摄诵，有没有？那这个摄诵就是要摄前面的这些经哦，所以我算来算去呢，我算到有一个是这样算的哈，大家记录一下，其道有三种，有没有？那说明道的呢有三部经，就是110到112，可以吗？你把道圈起来哈，写一个110到112，然后过来是十觉意三种。十的话就是113到115，113到115，觉的话就是116到118，116到118，有声四种说，有没有？ 那我以为有四部经，但是后来算好像不对，有生应该是只有119，罗汉有六种，那这个就是120到125，120到125，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补充讲义那一个啦，啊，罗汉有六种，啊，120到125，这总共有十经，前十经，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啦，哈，大家先参考，如果是有发现错误的话再告诉我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因为这几经呢都是在谈阿罗汉的啦，所以我今天找了一部经给大家看哈，我们来看阿罗汉的就是凡圣的差别，今天的补充讲义哈，今天的补充讲义118页。课本的话哈，课本的话我们已经上到128页了，对不对？课本的话我们已经上到128，所以呢我是想说我们这个学期就上到128就好了。啊，下个礼拜上什么呢？我是想说想跟大家复习这个学期上过的重点，好吗？但是我还没有开始整理哦，今天等一下明天回去就要开始想，因为我也是觉得需要整理一下，因为太多经跟论哦，有时上到后面前面都忘了差不多了哈，我把一些重点给大家再整理一下。好，那这是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复习。好，我们先看补充讲义118页，这个是增支部的一部经，叫做人事性衰，有没有？这部经很白话哦，很白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世间有八法，其实这八法就是一般讲的八风啦，八风啦，就是这八个，呵呵，它不同的翻译而已啦哈。他说比丘们有八种世间法，随世间转，世间也随着八种世间法而转。那八种呢，利得损失，利得就是利益啦哈，利益，利得就是利益哈，利益跟损失，美名跟讥嫌，指责跟称赞，快乐和痛苦。比丘们，这八种世间法随世间而转，世间也随这八种世间法而转啊。凡圣何别啊？我们看第二段，比丘们，无闻凡夫会有利得损失等等这八种了哈，八种世间法。比丘，多闻圣弟子也会有这八种法，所以凡夫有八种法，圣弟子也有八种法。那第四行他说，比丘们，此处多闻圣弟子跟无闻凡夫，那这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异？有什么不同？啊，那就是佛陀问的啦，哈。那比丘们就说，佛陀啊，你是我们的皈依啊，你跟我们开示吧，啊，通常都是这样啦，哈，所以改天哦，如果有师父问你，请问你什么叫做八风，那你就说请师父慈悲开示，就是这样啦，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呗，哦，这个叫做四两拨千斤啊。好，那第三段呢就是凡夫的态度，那怎么对应八风呢？他说，世尊这样说，比丘们，无闻凡夫当利益升起时，他不这样的审视，我有利益升起，但是利益呢是无常苦变异的性质，他不如实知，就是凡夫他不会去思考说，诶，我现在得到的利益哦，这个利益本身它是无常苦会变异的，好，他没有如实的观察啊。那当损失升起时，当美名讥嫌指责称赞 快乐痛苦升起时，凡夫都不会如实了知。好，他的性质就是无常苦无我。好，下一段，于是结果怎么样呢？于是怎么样呢？他说利得占据了他的心，损失占据了他的心，一直到痛苦占据了他的心。好，最后一段，他欢迎升起的利得而排斥什么呢？损失。欢迎升起的美名而排斥什么呢？积嫌。 OK， 最后一行，这样他陷入什么呢？好，我们看119哈，他陷入欢迎跟排斥当中，而不能解脱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所以我说他们不能解脱苦。好，这个很白话嘛哈。 OK， 那圣者怎么样呢？然而比丘们，多闻圣弟子当利益升起时，他这样审思，我有利益升起，但是利益呢是无常苦，具有变异的性质，他如实了知。当损失乃至痛苦升起时，他要这样审思，他会这样审思，我的痛苦是无常苦，具有变异的性质，所以圣者他能如实了知。第二段，这样的话利益不能占据他的心，一直到最后痛苦不能占据他的心。好，最后一段，他没有欢迎升起的利益，也没有排斥什么呢？损失。好，那其他也是如此啦哈。所以我们看第三行，他这样舍弃了欢迎跟排斥，而解脱生老死忧悲恼苦，我说圣弟子解脱了痛苦。所以凡夫跟圣人差异就在这里，好像不是很难哈，但是为什么好像天地之远呢哈？道理好像不难呢哈。你看这个政治部这个老师啊，这个蔡启林老师，他翻译的很白话，很好懂，读过一遍就印象深刻。但是真的，圣者啊，他八风吹不动，当然有一种前提，就是我们阿含经讲的，他要如实了知这八种法的性质是无常苦变异的啊。所以不管是喜忧苦乐啊，我们一直都有保持这样的正念正知的话，就不会有欢迎跟排斥的对立。一般我们讲中观落入二分法，二分法就是你认为它是实的，它就对你有欢迎跟排斥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如实了知的智慧，有正见啊，那不会做这个对立的二分法的话，就是你如实了知它，它升起它不能占据我们的心，它好的我们不欢迎，坏的不排斥，这个就是修行了。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嗯，好，再来我们看最下面哈，长阿含的十上经，有没有懈怠跟精进的差别？这个很好玩哦，这个可能我讲不完哈，你们后面看啊哈。第一个，起时不得，有八种懈怠，有八种精进，其实它是同一个人啊哈，同一种情况。我们来看啊哈，第一个懈怠这边，比丘起时不得时，变作思念。有一个比丘啊，他去托钵得不到食物呢，他这样思维，他说我今天啊到村里面去乞食得不到，身体很疲惫啊，不能坐禅精行啊，早点睡吧啊。这个是懒惰的比丘呢，就立刻就躺平，不肯精勤，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这个叫做初懈怠啊。那你看右边哈，你看精进它是怎么样哦？同样的比丘，如果他会思维的话哈，他入春起食，他得不到食物，空钵而回， 他会这样思维，他说我身体轻便，少于睡眠，适合精进坐禅精行。诶，透波不到哦，反正他说诶，我这样哦，身体比较轻便啊，没有累赘啦、哦、然后也不会度孤啦、哦、因为饿嘛，饿就不会度孤的，你们知道吗？饿就不会度孤的啦、哦、我们会度孤就是吃太饱，真的。嗯，所以呢，这个懂得正思维的比丘呢，他未得能得，未获能获，未证能证，这个是精进相啊。那第二种呢，第一个是起时不得嘛哈，第二个是时足啊。那我们来看懈怠这个，他说懈怠比丘得到食物呢啊，及足啊，他就满足，便作是念：我朝哦，我早晨入春起时，得食过足啊啊，过饱啊，吃太饱了，身体沉重，不堪坐禅精行，现在应该要早点休息。那精进的人怎么说呢？他说起时得足啊，他吃饱了，他便这样思维，他说我今天吃饱了，气力充足，有没有？适合坐禅精行。你看，就是一个不会思维，一个会思维，这结果就差那么远了 啊。我们看后面哈，嗯，我们看120页，稍作事啊，稍微做一点事啊。如果是懈怠的比丘呢，他会什么呢？设少执事啊，就是他少少的一些工作呢，排他一些少少的工作，他就在那边想说啊，我今天有执事在身，身体很累了，我不能坐禅精行，早点休息。哎，大家不要想哦，我们其实我们经常都有会为自己找借口，就是类似这样呢，对不对？啊，今天我出播啊，在寺庙出播，所以我晚上回到家啊，你不要再叫我煮饭了啊，那我在寺庙这边修福了。问题是你在寺庙是修福，那你在家里做的不是修福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差别啊，就会让人家生起反感了啊、哦，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啊啊，所以这个执事啊，你看哦，这个如果是正精进的人，他说精进比丘，如果他稍微有执事，他会想说，我现在有执事在身，已经忙这些世间的东西很多了，废我行道，已经浪费我很多精进用功的时间，所以我现在要把握时间，赶快坐禅精行。你看一个懈怠的思维，一个精进的思维，就是天地之别啊。嗯，那欲作事呢？第四个，他说懈怠比丘设欲执事，那也这样思维啊。他说明天有执事在身，一定很累得了，所以今天呢，还是不要坐禅吧啊，早点休息，明天才有精力。那精进的比丘呢，他倒过来想，他说明天呢有执事啊，会浪费我修道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啊坐禅坐晚一点啊，那用功啊。那在第五个呢，他说稍行来啊，就是懈怠的比丘，他会设少行来啊，就这样想，他说我早上走来啊，身体很累了，不能坐禅啊。那相反的，当然大家就能够想到了哈，嗯。我看有哪一个比较不同的。好，第七个，第七个啊，色欲小患便作是念啊。这个懈怠的比丘说，我现在得到重病啊，很羸弱啦，不能够再打坐用功啦啊，应该要多休息。那精进的比丘呢，他怎么想呢？他说我得重病，或能命中精宜精进啊，就是我得到重病啊，哎呦，随时都会命死啊，啊，都会去了，所以现在要赶快用功啊，嗯，好，第八，病好了，病好了，那懈怠的比丘呢，就是病已差，这个差就是好嘛，哈、啊，就是他的病患已经好了，变作是说，我的病呢刚好不久，身体还很弱，不能坐禅精行啊，那精进的比丘呢，他说。我病刚好， 啊，刚刚才痊愈，那更应该要赶快的增动了啊，要给他活动了哈，或更增动了哈，废我行道。那精移精进，坐禅精行啊。所以如果会懂得正思维的人，他会说诶，现在病刚好了，那应该要赶快把握时间啊，精进用功。所以在大家，如果你因为这个是不同的阿含，不是杂阿含嘛，对不对？我刚刚引的两部经不是杂阿含，所以我后面哈，以后上课我想这样子了哈，我们虽然是上杂阿含，但是如果我看到别的阿含哦，也很好的哈，我像这样子补充给大家，好不好？哎，因为我觉得阿含就是都是很宝贵的东西啦哈，我们尽量的学，嗯，好，大家自己回去好好的思考，你是懈怠的还是精进的哈。OK， 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嗯。